习哈。那这是我们刚才念过的经文啊，大家啊，可能经文其实并不是很困难哈，需要解释的地方不是很多，除了一些历史背景之外。那不过我们今天可以看安息这一段经文，从稍微一个不同的角度哈，就是冲突啊。那冲突的来临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哈。其实你要注意看，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因为他们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好像只是一件很简单很小的事情，对不对？好，那结果怎么样？旁边有谁在？法利赛人哈。那其实基本上啊，所有的事情，所有人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想法的哈，所以你不要觉得讶异啊。那其实有一个，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哈。若我们做得好的话，这是一件好事啊。那我们一个好朋友肖丽丽医生，很多人都知道嘛哈。他以前有个荠菜总团契，他说有一个访学有一次信主，分享他为什么会信主呢？所以他说有一个姐妹，她从来也不讲话，但是她每次就是之前就会把那个地方整理得很好，然后什么需要她就是很忠心去做，完了之后又默默都不讲什么话，就是把东西都收拾干净。他说一阵子之后，那个人就觉得很感动，他说他从来很少看见人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他说他信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好。所以其实基本上每一个人对所有的事情他都有看法跟意见的哈。所以其实你知道，在一个团体里面总是会有一些人，对不对？好，有时候你会觉得头痛，好，不过你先不要觉得头痛，先不要啊。那其实一般人他为什么会有想法呢哈？那为什么很多人对大多数的他在处的环境里是没有想法没有意见的呢哈？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当你没有想法，主要是因为什么？你不在乎啊，不管这个不在乎原因是什么啊，可能跟你无关，或者你在乎了你也觉得没什么用，所以你就不会去管它啊。其实并不是代表你没有意见没有想法啊，不是，而是这个跟我们神经科学知道哈，你一个刺激进来了之后，就像你看到一件事情之后，你脑一定是转了一圈的，你最后会决定什么要不要去做，这个完全这个是一定的，它不会只停在哦你看到了就 block 掉了，不是这个样子的，最后你一定会下一个判断，你的判断若是你不 care 不在乎，那也是一种判断跟决定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想法跟看法啊，那只是当你决定说这个事情跟你无关或者不重要的时候，你会就不会去注意它哈，这是自然的。但是若你在乎的话，你的想法就会转成意见啊、判断甚至是行动啊。那但是当我们不同的人对同件事情看法或想法或判断或行动会有不同的时候，怎么样，很自然这时候就会有冲突啊。这个就是这样，那冲突的产生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在乎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它重要，好，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冲突。所以怎么样？所以人若在乎的话，就难免冲突哈。这是我写的 ，If you care, you conflict 啊。这个不是什么格言，不是什么，这只是我写下来的，不必把它当作绝对真理。不，这是一个我觉得 common 的现象哈。我们大家先放在脑里面。但冲突来临到底是不是我们需要害怕的事情哈？其实不是的哈。这是一本书的作者哈，那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棒哈。他说冲突其实源自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它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是来自我们的生命的，你不可能避免的哈。但是冲突也会怎么样？它会创造生命啊！只要我们好好的按照神的原则去面对这个冲突的话，它是会创造出新的生命出来。冲突可视为转变的引擎，能够保持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诚实、活力与动力，而且同时会因应我们的需要，好，做出必要的转变，然后满足人的渴望，还有 成长。所以我们要把冲突当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来面对，不是负面的。如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问题。那这件事情的冲突是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就他经过麦穗田的时候，他饿了，他就掐麦穗起来吃。这个到你现在若经过一个田地，你进去掐一把人家的那个农作物起来吃，这个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非法哈。但是那个时代是合法还是非法？是合法的哈。申命记有写到，他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哦。我们现在可以吃，你到去摘葡萄，你就跟老板说，哎，我们圣经写的，我可以随意吃。但是圣经说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哈。一样的，你进了邻舍的庄禾稼，就是指田地了哈，你可以用手摘穗子吃嘛哈，但是你不可以用镰刀去割哈。所以这个门徒做的合理还是不合理？看起来好像完全合理的哈，不，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在安息日哈。因为出埃及记啊，其实圣经很多地方都写到了哈，这个只是比较大家常引用的经文啊。出埃及记二十章就是神颁十诫那个经文，他说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工作五天已经不达到神的标准了，应该要工作六天哦。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哈。他说怎么样，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对不对？那门徒跟耶稣做了什么工？吃饭。可能不是吃那个动作哈，他们认为他掐了麦穗这样那就是做工了哈，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每一个人对同一段经文的解读怎么样，会有很大的差异啊。那到底搓麦穗算不算呢？耶稣认为算不算？耶稣认为不算哈，根据从那个经文上面看起来的哈。那结果你看，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冲突就发生了哈。那法利赛人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而且安息日你是不可以搓麦子的，你可以吃，若是有麦穗在那你可以吃，但是你不可以去搓它，这样好，这样听懂了吗哈？但耶稣回答用什么？用两个例子来回答。这两个例子是怎么样很奇特的一个例子哈。第一，他就是讲大卫在圣殿吃了陈设饼，这个记载在撒母记上二十一章一到六节哈，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于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因为肚子饿了他就到了圣殿里面问了祭司说，哎，你这里有什么东西给我吃？那祭司说只剩下供给神的那个陈设饼，那个撤下来的陈设饼是祭司才可以吃的哈。那大卫就说那你就把那个给我，所以他就吃了哈。圣经有没有记载大罪是犯罪这件事情？没有哈，圣经没有记载大罪是犯罪的。所以耶稣第一是引用了这件事，第二就是耶稣说，那若真的安息日何工都不可做的话，那祭司在圣殿里面礼拜天就休息了是吗？所以我们传道人就可以说，哎，礼拜天我可以不用来了是吧？当然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指礼拜六了哈，不是我们礼拜天哈。那耶稣举了这两个例子哈，那你觉得耶稣叫有没有道理啊？耶稣是不是在强词夺理啊？啊，这两个例子是通则还是特例？是特例哈。那问题就是这样，特例可以用来反驳通则吗？犹太人讲的是通则哦，对吧？你耶稣基督举这个特例可以反驳这个东西吗？他可以 prove 他们真的是无罪的吗？哈，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耶稣对还是犹太人对？还是两个都对？OK， 那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哈。冲突来临，它是一个无可取代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 那其实冲突是发现真理的什么最佳场合啊。那用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现代人都知道的科学上的例子，相对论跟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相对论跟量子物理是怎么样，目前为止是完全相冲突的概念嘛哈。那大家会不会就停在这里，会不会说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错的，或是量子力学是错的，看起来两个都是对的啊，都没错，那问题怎么办呢？所以科学家要找的是说，那就表示我们现在不管是相对论也好，量子力学也好，它所描述这整个宇宙万物不是真正的现象啊。所以一旦若是将来，我相信将来我们的科学继续进展，这两个冲突能够解决的话，我们对现在整个宇宙万物的看法会跟我们现在完全的不一样啊！因为表示我们现在对这些基本粒子的看法跟了解根本还只是非常非常的粗浅啊！所以当一个冲突起来，两个看起来都是对了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去找什么，找更深层的原理，那个更深层的原理出来了之后，就可以解释跟统合这两个看起来相冲突的哈。所以牛顿力学，哦，那要怎么样去统合呢？哈，你要是，所以我常说，你要是会读圣经的话，其实你的工作一定做得很好的。耶稣基督给我们非常非常的榜样。耶稣基督怎么样？他用的是什么特例？哈。你知道，在你若是做事情只看常例跟通则的话，你一定看到的就只是一般人看到的。但是其实神创造的这整个的世界宇宙万物，它的通则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通则只是受限于我们的感官世界所感受到，你以为很平常就是这个样子。 No， 通则怎么样，只是在无穷奥妙的世界里面，在我们的有限的感官世界能够感知的那个很奇特很奇特的道理的那种普通的展现。好，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会不会听懂哈。我举一个例子，特例是发现真理的最佳途径哈。你一定要去注意那些很少见很少见但是又却是真的事情，那个东西会带来我们很多想法上的重大的突破啊。为什么爱因斯坦会发现相对论，能够找出相对论呢？是因为科学界注意到很多事情。你看，当我们两辆火车对面开的时候，速度是怎么样？相对速度是加快还是减少？是加快的嘛，对不对？当两辆车并行开的时候，怎么样？相对速度是怎么样？两辆就看起来很慢，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光是不是这样？所有自然界的宇宙物质都是这样，除了光。光你跟它平行这样子开，你看到的光它的进展的速度是怎么样？还是光速一样快。你跟它迎头过来，你看到的光进行的速度是快还是慢？还是一样，仍然是光速。这个完全违反我们一般常识之间的范围的那个概念。那因为大家很多聪明的哲学家科学家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就是爱因斯坦突破了，所以他讲出了相对论。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其实我们做研究太多太多的例子都是因为我们观察到很少见的特例，这个特例我们研究清楚了之后，就会带来我们对整个神的创造宇宙生物，不管你化学也好的理解。像我们在医学界上很常用的哈，就是你一个很像老年失智症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疾病，可是我们很难很难去研究它，一直到你找到了一个很少见的家族出现遗传性的疾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把它的基因找到了之后，一下就带来重大的突破。我们就说啊，原来是因为这个基因产生的问题导致了这个疾病。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我们科学界上用的东西几乎都是从很小很少见的东西你抓出来了之后，带来整个领域重大的飞跃的进展。好，基本上我觉得整个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大概是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特例，你真正聪明的人都会去观察那个跟我们一般日常生活感受到的通则不一样但又是真的特例啊。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神迹奇事写下来， 耶稣基督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透过我们一般帮助人啊，帮他搬椅子啦，搬桌子啦，他有需要给他钱，这样子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吗？不是哈，耶稣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是他从死里复活，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奇特的特例，没有人见过的，好，但是又是真的，以至于它可以带来我们对神的认知一个重大的突破。哦，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真理哈，耶稣是不是用这些特例来否定通则？哈，耶稣是不是在强词夺理？啊，用一些很少见的例子来否定法利赛人的说法哈，不是这样子的哈。其实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告诉我们，特例与通则，要是我们能够把它们合一的话，这两个都是对的，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就是对的哈。但是那两个例子又是对的哈，你要如何去把它们协调统一起来哈？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个原则是这样。特例跟通则要是能够合一的话，就可带领我们找到安息日的真理哈。这件事情上就是这样哈，所以我才说，那当两个都对的事情，看似都对的事情，它开始起了互相的冲突的话，你不是要怎么在解决表面的现象，那表示我们对所有东西的认知都只是停留在表面，你要去找那个真正的深层的真理，他们两个的 common ground 到底是什么哈，这个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耶稣对守安息的态度是认可呢，还是否定呢？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不需要守安息日了？是认可还是否定？先认可的举手，对吗？那否定的呢？就没有人举了，是吧 ？OK。OK，Yes，耶稣基督基本上是持着认可的，他有没有反对法利赛人？没有哈，他讲的那两个例子他都确定的是这样子的哈。那有一个概念可能大家要放在脑里面哈，就是 exception 的 proves the rule 哈，这个是一个我翻一下中文，就是特例彰显或者是阐明了规律的存在啊，或者你说特例去证明了有一个常律规律的存在。这是一个罗马很有名的政治家跟哲学家西塞罗，如果大家不认得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名字记起来，他对我们人类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哈。一个简单的例子哈，你看到广告上说哦 Macy 百货有2小时全馆8折哈，这个是特例还是通则？特例嘛哈，但是你就知道什么 ？Macy 百货平常的价格是不是这么便宜？不是哈，对吧？没有人笨到说哦，原来 Macy 的所有东西都是这么便宜，不是？都是哦，只有30% 那个价格。你说，当你看到这句话了之后，你知道它其实有一个通则是这个，这样听懂了吗？哈，这个是讲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讲的哈。那个 exception 的 proves the rule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耶稣讲这个特例不再否认安息日的通则哈，所以你看大卫吃圣殿陈设饼，耶稣也说这个饼是唯独祭司才可以吃的，对不对？他没有否认这件事情，也就是大卫做了一件 very unusual 的 case 好，非常独特的那个事情。另外就是祭司在安息日侍奉好，那耶稣也并没有否定在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哈，耶稣都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像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会很害怕我们分享个人的见证哈，或者一些神迹式的经历哈，因为就会担心这个东西就否定掉好像神了，不是哈。其实圣经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行这些神迹呢？他第一就是他不再否认我们有日常的那个物理的规律在，完全不冲突哈。耶稣基督行这些事情是要证明什么？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哈。所以马可福音有讲怎么样，在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奇事随着，因为什么要证实主的道哈。所以当神迹奇事发生是什么？是证明什么？证明神，证明他讲的话就是真理。 完全不再否定神有另外一套自然律。若是神迹存在就像自然律一样平常的话，那就不叫神迹了。所以这样听懂了吗？所以 exception 并不是否定那个 rule， 而是 proof 那个 rule。 它神迹永远是神迹，但是神迹的存在是什么？证明它有一个自然律在，但同时它证明有一个神，它是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在的。所以特例若与通则能合一，就可以带领我们找到安息的真理。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这两个特例，只是在告诉法利赛人讲什么？你们理解的安息日不是全面的。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真正的安息日还有更深层的含义，更重要的通则在里面，你们只是抓到了其中的表象。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讲。那到底什么是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呢？十诫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好几次。我们刚才引的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那个部分后来因为以色列百姓悖逆并没有成就，所以神后来又 repeat 重复了一次。到了生命记的时候怎么样？因为生命记是第一代的信徒已经悖逆神，所以被神杀掉了嘛。那新的一代的神的子民跟百姓起来，就神重新跟他们立约，所以生命记就是重新立约，再述说一次神的诫命的那个意思。所以生命记他这里第五章又是很重要的十诫的经文，他在这里讲，他又强调了一次，他说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他再加上了这个，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完全一样的话，对不对？不过他加了这个，他说使你的奴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为什么？因为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就讲得再清楚一点，他说你守安息日的目的是怎么样？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呢，是什么？是你要休息，那还有你的奴婢和你一样都可以安息。所以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安息日停止工作，是为了向人表示你的善意，让他们能得到安息。这样听懂了吗？所以无论何工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强迫人家还来帮你赚钱，在礼拜天在礼拜六，对不起，在安息日的时候，你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得到休息，他们可以照顾自己的家庭，照顾自己的孩子，他们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得自己的身体也能够得到休养生息，是这个意思。所以神说他创造整个宇宙万物时候用了六天的时间，第七天他歇了他的工作就安息了，是因为神要休息吗？不是，神根本不用休息的，对，诗篇讲我们的神根本都不打盹也不睡觉的，对吧？但是神为什么要安息，在第七天歇了他的工作，是因为我们需要所以神做我们的榜样，他自己为了我们安息了所以他希望我们同样的要在这一天也要让别人去得到安息但是法利赛人他抓住了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的字面，然后用这个东西去要求人，那变成了一种重担所以旧约圣经接下来还有犹太人有一本叫做 Mishnah Mishnah 就是指因为圣经只给我们的很大略的原则，对吧？就好像我们有母法一样，但是我们还会有子法，子法就会定得非常非常的详细那 Mishnah 里面就是这样犹太人律法的子法就是 Mishnah那 Mishnah 里面就对安息日有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非常非常的有趣好比说他规定了一些安息日可以走多少路，对不对？ 但是为了要避免这个事情呢，他们就说哦，有什么样子的遮盖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里面走，因为可以在房子里走嘛哈。他说你可以把你的院子想办法上面盖了多少屋顶，那个屋顶的size 是多大，类似这样很多很多的细节，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延伸你可以活动的范围，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哈？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繁琐跟那个东西，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重担啊。所以安息日本来的意思是要大家什么？安息，但是结果带来的结果其实带来了更多律法的重担跟捆绑。好，这样听懂了吗哈？耶稣基督在讲说，你守安息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本来我是希望你能够很 easy 很轻松，你自己放松，你也给别人放松的机会，结果你现在把安息拿来做压迫别人的工具，好，变成这样子，他完全失掉了安息日真正的意思。所以耶稣说怎么样？他说若是安息日的特例，耶稣用这个东西在教导法利赛人说什么？他说他安息日真正的争议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只是希望把我的恩典送给你们，怜悯给你们啊！我也希望你们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旁边的人。我不是要你们按照律法的规则来献祭，做这个做那个哈。我不喜悦这些事情的啊！我真正希望的你们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从心里面发出对人好啊，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替人家想一想。你站在你的需要上面去想一想，你的需要跟别人的需要是很类似的，只要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你就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就很自然啊。安息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我不要你们带着你们的祭牲过来献祭给我，我要你们跟我一样对别人施以连续。要是你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个是出现在阿摩斯书六章六节了哈。当然，他后面还有另外的半句，但耶稣只引了前面这一句。那这一句不是只有在这里出现哈，在前面那耶稣基督也引用过一次哈，就是他在跟那个税吏啊这些罪人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也批评他，耶稣基督也讲这一句话啊，他说我来本来就是招罪人啊。我本来就是来为这个目的来，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连续他们啊，我不是要你献祭给我啊，是这个意思。这样，他若是你明白这句话的话，若是耶稣基督引用两次哈，那表示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啊！他引用一次就已经是非常重要了，因为他有这么多话可以引用，他只有选择了这样子的少数的几句话来引用，所以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摆在心里面哈。他说若是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啊。这样，那为什么呢？在安息日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这样讲，说他的真正的意思是行善而不是法利赛人讲的呢？耶稣说什么？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说安息日，我是安息日的主。若是今天颁律法的人，是假如我们今天对一个法律有疑问的话，是我们可以解释呢，还是那个当初写律法的那些人可以解释，立法院可以解释呢？好，还是大法官可以解释呢？那当然不是我们嘛，很自然嘛哈。若是律法是神写的话，解释权是在神的手里，不是在我们的手里，重点是这个。好，当然对这句话的解读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了哈。很多的解经家是这样讲的，他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意思是什么？主权在我，我可以选择要遵守，我也可以选择废去它啊，这其实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哈。也就是说他彰显了神的主权啊，神说我比安息日大，比这个规律大，这样哈。不过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最好的解法啊，因为耶稣基督讲什么？他说我来是废掉律法吗？ 对，他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是什么？是成全律法。所以我们看旧约的东西哈，我们一定要想到耶稣来，他是为了成全这个律法。神当初给律法一定有他的很好很好的意思啊。那他今天我们不必守献祭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因为那些东西已经被废掉了吗？我们不用再献牛羊了，是因为神废掉了律法了吗？不是哈，是什么？是因为耶稣说我已经献上永远的祭了，他是已经成就了，他不是废掉了，他是已经完全了，他献上了更好的东西了啊，所以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不需要了嘛啊，因为神说一定要献什么？献那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东西。若是已经耶稣基督这个完全没有瑕疵最好的东西献上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献那些有瑕疵的东西呢？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若是我们从成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刚才那个解释可能就不是最好的啊，而是什么？人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什么呢？啊，那安息日是从哪里搬下来的？啊，我们刚才讲是什么？是十诫嘛，对吧？啊，十诫的第几诫？大家要背一下啊，啊，这很容易啊。前面四诫是什么？是跟神有关的嘛？安息日第几诫？就是最后那一诫跟神有关的。好，所以就是第四诫啊。他说你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哒哒哒哒哒这样啊。所以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法利赛人，你守这个安息日守得这么紧的啊。可是，那你今天来到我面前。你好像就像我们一般人要到立法院去跟那些立法委员讲说，哎，你定的当初以前定的法律是这个意思的，有这种事情吗？当然是没有的哈。那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是什么？他说，你守的这个戒律是我定的，当初我就是在西乃山颁布十诫律法的那一位。啊，我想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哈。耶稣是颁十诫的神，啊，当然我们知道耶和华里面有父神的成分哈，但耶稣说我与父怎么样，原为一，啊，所以耶稣不是只有出现在新约的，他在旧约时代就已经出现，因为他是亘古常在的那一位嘛，啊，所以但以理耶稣特别用人子。人子是什么？是但以理书用的那一位，叫做什么？亘古常在者，啊，他说世界还没有以前我就存在了，旧约时代我就存在了，我现在你们看到我了，但是在那之前我就已经存在，而且我是什么？我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颁十诫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在那里，而且是什么？是我颁的，啊，就是这样。所以这是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哈，那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耶稣是创造万物的神啊。刚才那个经文它的细节是这样，他说你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什么？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是什么？就是我根本就是那个创造万物的主，就是这样。好，所以你要认得我，你就会了解怎么去遵守安息日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赐福给安息日，我让安息日是圣日，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啊，所以我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耶稣说若是我们了解了这个东西，那我们就会了解怎么去守安息日哈。所以我们把今天讲的经文重新再最后整合一下哈。那当我们遇到了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去如何解决这个冲突呢？哈，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可以 follow 就像守安息日的原则一样， 你要是了解了这所有的原则之后，你解决的冲突就很容易啊。圣经有很多经文讲到如何面对冲突、解决冲突，很多哈。那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一就是我们要尊主耶稣基督为主，然后在他里面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解释圣殿，这两个事件都是发生在哪里？都是发生在圣殿里面哈。那现在谁是我们的圣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殿，是耶稣的圣，是神的圣殿。好，所以耶稣基督讲的意思是什么？他为什么特别举这两个例子？就是这一切的东西，你必须要在我里面，你才能看得见。圣灵会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哈。那以后我们找机会通到相关的经文，会再解释圣殿哈。我们第一就是要尊主耶稣基督为主，在他里面哈，因为耶稣是圣殿。那原则就是我们要连续而不是祭祀啊。那我们刚才有提过哈，超越冲突的表象，进入神真理深层的通则，这个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啊。若是你从刚才那个事件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只有一对一错，它没有什么中间的东西的哈。可是当我们了解了神其实安息日真正的原则是怎么样，所以你就知道原来安息日做法有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种，都合神心意的啊。这样听懂了？所以其实你要注意再看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在十二章耶稣基督讲到说安息日可不可以做善事啊。耶稣说安息日本来就是要做善事的啊，不是让你去变成一个律法捆绑的哈，本来安息日就是要鼓励我们行善哈。所以若是我们能够找出圣经深层的合一的真理，那我们就可以在很多的事上完全的合一哈。所以耶稣说那我们就不会把没有罪的当作有罪的啊，这个就是。那通常很多教会或者家庭或者我们社会的冲突，我们都会我们叫做污名化另外一方嘛哈，就把对方看作绝对是错的。所以我们提过上次讲到不就提过那个黑白分明这件事情嘛哈。所以其实神造我们是非常非常多样的、多元的哈，非常的有趣的哈。我们若是能够了解整个神造的东西的，它是属于一个连续光谱的话哈，所以神的一个基础的原则定和很清楚，但是在上面的表现哈，我们一个叫做基因型，一个叫表现型。你有这个基因，但是你可能有很多表现的不同症状啊样子哈。只要大家是在合一在神的通则之下，你的表现不符合不违反神的原则的话都行，都可以，我们叫彼此接纳跟接受哈。所以我们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哈。门徒那件事情是什么？因为他们时间到了，肚子饿了，就吃个饭，就只是这样这么简单哈。但是被法利赛人批评的好像是犯了天十恶不赦的大罪哈。那实际上你要去看十诫，有一诫叫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假见证，对吧？意思是什么？你不可无缘无故去陷害人啊。法利赛人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仔细想的话是什么？是违反了那一条诫命的啊。你把无罪的去诬告做见证说他们是犯了有罪啊。安息日犯安息日是严重的罪还是很轻的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是要判死刑的啊，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就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严重，是死刑的啊，唯一死刑啊。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若是我们没有了解这些圣经真理，我们去随便控告其他人的话，可能变成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罪人啊，非常严重的罪人啊。这是为什么神要一直批评批判法利赛人啊？因为他们做的看起来是对的，但实际上很多的事情是违反神的旨意的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他们要建立自己的义，却没有办法什么 顺服神的意，就是这样。所以神的意是远远高过我们的那种表面的哈那种律法式的意，这个是我们要很清楚哈。所以不然我们很容易把无罪的当作有罪，很容易把有罪的当作是什么？是圣洁的。这个就是变成人的，我们追求的就是变成我们人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神的东西哈。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样。所以安息日到底它的真意是什么呢？哈，神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它就是什么？要我喜爱连续，不爱祭祀啊，这个原则我们要。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应用在我们的个人，我们自己身上。有时候我们对自己可能也非常非常的 harsh 啊，我们要满足某种要求，我们就要一直 push 我们自己啊，然后我们没有给自己放松的时间跟机会。那我们也或者会 push 我们周边的人，这个那个那个要赶快去啊，没有给人家放松的机会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啊，可能也是这样。还有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啊。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以前在医院工作或研究工作，压力都非常非常大哈。但是每次我来到礼拜五去之前都很累很累，也很多次都想说啊，我不要去吧，这么累哈。但你勉强自己去了之后，哇，每次聚会完了，那个精神就非常非常好，好就觉得很喜乐。那来到教会也是这样，你就觉得哎，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话鼓励，弟兄姐妹的温暖包围着，好，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重新得力，那种感觉就是很实际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安息日，它所彰显的效果，好，就是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彼此扶持，这个就是。那若是我们应用这个原则在我们所有我们的身处的环境里面的话，那我相信很多不认识神的人就会开始对我们的神有兴趣啊，就觉得哎，原来你们的神是很不一样的神啊。因为每个人生命都有一些重担，他需要去啊求一些解脱的哈啊，求一些释放，求一些安息的。那我们能够把神的真理带给他们，他们就能在主里得到安息，就能认识到哦，原来我们的神真是一个很美好慈爱的神啊。那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是吗？亲爱的父神，我们特别谢谢你，你把安息日，因为虽然你不需要自己安息，但是你把却在第七天，那你自己安息了，因为你要我们能够啊，在你里面得到全然的安息，你也希望我们让别人也能够认识你而得到全然的安息。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在希伯来书说，将来我们要有一个真正永远的安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啊所能得着的。我们谢谢你，那也帮助我们在座的，若是还有人没有得着这份安息，就求主你让他们能够亲身的经历，能够认识你，那能够真正啊在生命之中感受到主你同在所赐来这种啊天上而来的平安啊跟安息。特别谢谢主，那垂听我们的祷告，来向祈祷感谢的奉主耶稣圣名求。